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难以承受的重负，社保篇，透视中国正在播出。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7年中国社会蓝皮书指出，在城乡居民看来，看病难、看病贵、就业失业问题和收入差距贫富分化过大是目前最突出的三大社会问题。排在第四到第十位的依次是贪污腐败问题、养老保障问题、教育收费问题、住房价格过高、社会治安问题、社会风气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看病难、看病贵被排在第一位，尚属首次。在2001年至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中，下岗就业问题一直是城市居民关注的首要焦点，而在2006年的社会蓝皮书中，城市居民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社会保障。
住房、教育、医疗问题一直是大陆社会关注的焦点，对此有着切肤之痛的民众甚至把它称为新的三座大山。毛泽东当年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形容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而今百姓用新的三座大山来形容教育、住房和医疗带给他们的受剥削、被压迫的感受。那么相较之住房和教育，医疗带给百姓的重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下面这两段录像是大陆记者在北京两所医院的采访，看了之后您会对大陆百姓的看病难有所体验。
这是凌晨六点大陆记者在北京同仁医院挂号处拍到的一组画面。
我们已经三个礼拜没挂上了。
您来这儿多长时间了？来这儿有十几个月了。
来见到您了吗？
我们见到将近有下午了。
那十几天都在北京干什么呢？
住的嘛，
就等着挂号，
等着挂号。
太难了，太难了。从东北来，我们上同仁医院看眼睛，好几天都没看上，就这么费劲。
这是凌晨六点大陆记者在北京某三甲医院拍下的画面。
你好，我想麻烦问您一下，您是早上几点过来排队的？
早上我们四点钟从家出来，我们是天津的。四点钟从家出来，五点半到的这儿吧。
我吃喝没累的，十二点就累了，到这会儿也没开上了，
挺累的，还没有睡醒呢。
在医院的挂号大厅里，七点钟开始挂号，六点钟就已经人满为患。许多人由于是异地看病又挂不上号，不仅要承担相对较高的医疗费，抵抗旅途的疲惫，还平添了许多花销。
光挂号费就300，这还没排上个了，到现在
来好来三天了，礼拜一到现在还没看上。
花了多少钱？
花多少？光住店还不得花200多。
这次手术费吧，花了3000。到第一次手术、第二次手术中间花的这个来回跑的这个车费啊、吃饭啊，乱七八糟的，比那个手术费还贵呢。
通过这两段录像，我们对大陆百姓的看病难有了一定的感受和了解。那么，看病贵又是怎样的情况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何青莲女士是怎么说的。
中国老百姓呢，承担的医疗费用呢，在近十年内呢，上涨得非常快。一方面呢，是医疗卫生总体费用大大增加，从1984年的140多亿，一直涨到2005年的6600多亿。中国的经济至今为止已经持续增长了20多年，但是呢，政府在这个卫生费用中间的负担比例在逐年下降，个人投入就逐年增加。现在呢，由老百姓负担的医疗卫生费用占到整个国家医疗卫生总体费用的55.5%。一方面呢，中国城市的个人收入保持在每年增加平均8.9%，农村里呢是2.4%，但是医疗卫生费用的支出在城市里是人均13点几， 在农村里面呢11%几，那么就远远高于他们收入增长的幅度。与此同时，教育费用、住房增长得更快，所以大家都害怕生病，对这个生病的恐惧感呢是相当大。有病不去看的在城市里呢有5-6成，应该住院不敢住院的人也占了15%，在农村里面70%几的人有病不敢去看，硬要把小病拖成大病，大病的拖成不治之症。近几年来，我几乎每年都看到中国登载这样的消息。湖北姓陈的夫妇就是因为得了绝症无钱治病，他们最后呢只好抛下自己的儿子双双捆在一起跳江自杀。那么这个案件登出来以后，全国各大报纸和网站都纷纷转载。还有人呢，家里人有病治不起，他就自己说要卖肾，然后就放出医药费给家里人治病，就等于家里原来是一个病人，现在因为要给这个病人治病还弄出来另外一个不健康的人。这样的故事在中国的报纸上登了不少。至于呢，一个小康之家因为一个人生病就弄得家里最后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这种例子都有很多。
下面这段录像讲述的是一个更加悲惨的故事，然而它却活生生地发生在今天的中国大陆。
为什么人还没死就被送进了殡仪馆呢？而且还是医院的救护车送来的。原来10月24号，因为患高血压脑出血，尤国英住进了台州医院路桥分院。因为没有钱支付医药费，10月27号上午，尤国英的家人突然提出放弃治疗。
主要是出于这里的钱，一天都要4-5千块这样，我们负担不起嘛。
在家属的要求之下，医院决定派车将病人送回他们在台州的临时租住的房间里。但是尤家的房东坚决不同意把尤国英接进屋子，因为死人进屋在当地是很忌讳的事情。
那么家属就得哭了，哭了说死掉了，已经死掉了。那么家属他这个要求家属直接给他送火葬场。
为此，救护车司机还让病人家属签了一张要求送殡仪馆的字条，这样尤国英被直接送到了殡仪馆。
他衣服都穿好的，
穿好了
以后，他把氧气拿掉了以后，他人还在动。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和围观的群众当场捐了3700块钱给家属，尤国英被重新送回了台州医院。
我们没办法呀，我们俩还不如那些叔叔阿姨们，他们都慷慨解囊的救我妈妈，我连自己的儿女没做儿女的。
台州医院路桥院区的重症病房，记者看到了正在接受治疗的尤国英，他仍然处于浅昏迷的状况，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病房门口，尤国英的女儿女婿这两天就这样一直守候着。说起送母亲去殡仪馆的事儿，两人懊悔不已。女儿魏征更是几次哭倒在丈夫怀里。
像这样的惨剧，如果不是被逼到了完全没有办法的地步，是不会发生的。沉重的医疗负担已经导致了人伦惨变。1985年，为了改变中国大陆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医疗卫生体制，中共决定启动医疗卫生改革。中共国务院先后于1992年下发了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1997年发布了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0年又出台了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等等。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医疗改革越改问题越多，越改民怨越大。有人用7个不满意来总结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政府不满意，医院医生不满意，病人不满意，城里人不满意，乡下人不满意，有钱人不满意，穷人也不满意。
那么这么一个招致各方不满的医改，它的问题或者说是弊端究竟在哪里呢？下面是一段 CCTV 介绍中国大陆卫生体制结构及其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录像，我们不妨参考和了解一下。
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包括4大体系，分别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主要包括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监督等机构，医疗服务体系则指各种公立和非公立的医疗机构，医疗保障体系是指各种医疗保险和救助方面的制度， 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则包括药品生产和流通等各环节。
1994年，国务院在江苏镇江、江西九江启动城镇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试点，由此揭开医改序幕。1998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覆盖全体城镇职工、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落实艰难，个人逐步成为医疗费用的主要提供者。2003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支付占据了56%，政府投入仅占了17%。而在德国，至少有80%左右的公共卫生支出由国家负担。在美国，政府也承担45%左右的支出。
从这段录像所介绍的情况看，中国大陆的医疗卫生体系相当庞大。而其中提到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仅仅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一个方面。在了解了大陆医疗卫生体制结构后，我们还需要对它具体实施的政策和制度有所了解。
1985年改革以前，那么就主要是在城市里呢，就是职工公费医疗，那么你没有工作当然就没有公费医疗。在农村里面呢，就是合作医疗制度。记得文化革命不是讲赤脚医生吗？那个赤脚医生呢，虽然没受过什么专业训练，但是每一个生产大队都还有赤脚医生有一点常用的药啊，比如红药水啊、紫药水啊、解热止痛散啊，还有阿司匹林，这些东西都还备了，有农民呢可以到那里去免费取用。到1985年改革以后，医疗体制就沿着两个方向，那么城市里呢转入社会保障体制。那么有三类人群不能加入社会保障体制，一个是下岗失业工人，还有一个本来就没有工作的低收入人群，还有就是流动人口，就是比如从农村啊从别的城市来，不能进入这个城市的社会保障体制。那农村里面呢，原来的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至少是农民有一点病还可以去看，从80年代以来，农村的合作医疗政府几乎没有投入。合作医疗的覆盖面从1980年代69%下降到1983年代20%，到了1986年就下降到了只有5%。根据中国政府颁布的统计数据，从1991年到1999年，在将近10年间，投入在农村合作医疗的费用，中央政府每年的投入是500万元，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也是500万元。中国农民就是将近9亿嘛，等于一个人才1分多一点钱。后来呢，慢慢的增加，现在呢是按照这个每个人35元人民币的这种分量去投入，那是远远不够的。
那中国这医疗改革究竟改了些什么呢？
其实就改了一条，就把这个原来呢这个医疗卫生费用呢由财政全额负担，就是变成了大部分由医院呢通过各种手段自己自筹，就是变成市场化吧，就是这样的。